领受我觉得我们今年就是一个敬拜的恩膏哈。那我觉得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，让我们除去我们的实心，除去我们冷漠的心，除去我们一些这个不干净的心，主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，新的灵，而且主要让我们全然的苏醒过来哈，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全然苏醒，能够对神的爱有深刻的领受，对神要给我们的祝福，给我们的使命，我们有深刻的领受。那要怎么样得到这个祝福呢？就是我们的态度，我们怎么样看重神的话，我们怎么样看重神，因为我们尊重神，神也必尊重我们，所以我们的态度会决定我们怎么样子来领受神的恩典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看重神的话，看重神自己，好像我们可以蒙福。好，那今天呢，牧师要来分享的是 Go 去为主得人，愿今天我们所有请把手机收起来了，不要太滑了， OK， 我们的你们的专注会让牧师更感觉到更有信心，更这样子，你们我传出去了之后，你们都吸收了领受了。好，那感谢主，愿今天所有听到这篇道的人呢，都要来领受那福音的火，跟领受福音的热忱，跟领受神的使命跟托付。好，感谢主。来，我们知道呢，教会的建造呢，如果用一只雨伞来比喻的话，因为现在下雨哈。那我们知道伞骨哈，这个伞骨就像什么呢？一片一片的伞骨，一根根的伞骨，就像我们教会的，不管是小组，不管是装备，不管是我们各样的事工，就是这个伞骨。那那个伞柄是什么呢？伞柄是把整个伞撑起来的，那个伞柄就是教会的福音事工，传福音的事工。所以一切的装备，一切的训练，一切的牧养，都是为了要去传福音。所以传福音要撑起这个整把的雨伞哈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教会传福音的事工，一切如果这个教会没有传福音呢，很多东西是撑不起来的。好，所以跟你旁边人说，传福音是最重要的，
传福音是最重要的。
好，感谢主。那牧师呢，要来分享一下，我是有听过牧师得救见证的，请举手。好，大家都片片段段零零碎碎，但今天也要讲得很零碎哈，因为今天这个不是重点。在我十七岁的时候呢，借着一个辅仁大学的学生哈，他在三洋电机半工半读，然后呢，上到厂长，下到清洁员工，他都带他去教会过，而且他常常在顶楼祷告。我就是那时候被带进教会的。我们同宿舍，因为宿舍整修，就分配到同样的宿舍。我觉得这个人的生命，那时候他可能二十出头，一个大学生，他的生命很不一样，他好像就是有一个吸引力，好像很能够知道我在想什么。然后呢，当他跟我讲这位神的时候，我觉得呢，这位神跟我所信的神是不一样的。我知道我有罪，我小时候做很多坏事，我知道犯罪会下地狱的，我需要帮助，我需要改变，我要突破，我也想要帮助别人。我并不喜欢我的生命，我的生活中充满了困境，没有出路。我需要有一位在旁边可以帮助我，可以理解我，可以爱我，可以陪伴我，可以智慧给我力量，让我去走人生的道路。于是当他跟我讲这位神的时候，我深深的觉得这位神就是我所要的那一位。所以呢，我就认罪悔改，然后把耶稣当作无所不谈的好朋友。我开始上教会，开始学习认识神。好，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人传，怎么会有人信呢？这段经文罗马书十章十四节，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。来，
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
这里说人怎么能够没有信他，怎么能够求他呢？那没有听见怎么信呢？那没有传，我们怎么能够听见呢？所以我相信我心中一直期待有这样一位神，可是我找错神。我从小国小就会学会放饭，我会学会利用糖果饼干，因为我爷爷从小，我小学的时候他就得癌症，所以会在那个神诞桌前去敬拜，然后我会看佛书，我会念佛号，说念几千遍他就会显现。所以呢，我国中毕业的时候差点被人家带去信一贯道，但是借着这位辅仁大学的这位大姐姐，她把我带到神面前。我相信世界上一定也有很多像我这样在寻找这位神的人，寻找因为 那个渴望是神放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，就是渴望那个真赞美的神，渴望那个爱的神，渴望那个能力的神，渴望那一个能够有智慧的神在我们身当中引导我们。每一个人都是有这样的期待，只是他们被带领找错了方向，以致他们有的人被带到一贯道里面去，有人再加上更多的捆锁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你可以坐在这里，或许你很幸运，你是第二代基督徒，或许你是第一代基督徒，或许你感谢主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不管是怎么样，都是有这样的家人或朋友来带领你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没有听见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相信，没有办法去相信，就没有办法去求告。我们没有人去传这个福音，就不会有人听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华人能够信主是透过谁？透过戴德生。戴德生在1854年他就来到中国，我们台湾最早能够听到福音是透过谁？透过马偕。马偕来台宣教已经100多年了，感谢主。所以呢，我们能够这么多人能够来信靠耶稣，都是因为有人付上代价。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要去为主得人。在这个马太福音28章18节、19节，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念过很多遍，但是我们今天要把它背起来，把它背起来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念一次。来，
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
我们是准备干嘛？
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传我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
好，耶稣说什么？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怎样？
要去。
因为所有的权柄、能力、权柄都在耶稣的手中，所以你们可以去。你们去的时候，你们就得到这个能力，得到这个权柄，所以你们去，使主必与我们同在。要去哪里？要去怎么样？使万民，就要去到哪里？走万国万民当中，使人做谁？做主的门徒。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，凡主所吩咐他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主就常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好，这里说，所以你们要去。好，要去。主有没有说你们可以去可以不去，还是说你们可能去？他是说你们要去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必须去，这是一种命令。命令，我们常常觉得说，我先借用宝儿传道的这个讲章，他明天要讲，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。他说我们去传福音，他说拍拍手，你们去传福音。但是保罗他领受的是，你们不传福音就怎么样？就有祸了。我们说你去传福音，拍拍手，好棒哦，棒哦。可是呢，保罗领受的是，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，有祸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听得不太舒服？为什么不传福音我就有灾祸？为什么我会这样想？可是你有没有想，为什么保罗要这么说？为什么不传福音是有祸？因为主已经把这个责任托付给他了，而且他看重是谁托付他的，是这个万有的主托付给他的。所以如果他没有去好好的尽责的去完成这个托付，他觉得他就怎么样？他没有办法对主交账。所以请问这个命令是给谁的？是给家里吗？给浩文哥吗？
都是
是给每一个人的，每一个人的。所以呢，教会每一个人都应该要传福音。如果不传福音，我们就有祸，因为这是主托付给我们的。我们看到这个主这个托付的时候，他这句话非常重要，是主复活升天的。所以当这些门徒他们承接这个使命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们怎么样？他们是这样子的，几乎所有的使徒他们都为主殉道，只有怎么样？只有这个约翰， 他们被鞭打，他们被关监牢，他们被倒钉十字架，都是为了什么？完成大使命。所以在初代的圣教会，初代的信徒是这样子的来看重神的托付和使命。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每一个人都殉道了，这是他们活着的目的，就是完成主的托付跟使命，去宣扬基督的福音，完成主的托付。所以保罗呢，他说故事，他说亚基帕王啊，我故事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。保罗呢，他一生所遇到的一个人，他就是把他当作是传福音的机会，传福音的机会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保罗一生，他领受那个意象之后，他为之而生，为之而死。我们看到这个哥林多这个前书九章二十三节，来读来。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他说我所做的，凡我所做的，保罗说凡一切我所做的都是为什么缘故？为福音的缘故。或是我们所做的是为基督爱的缘故，我们所做的就是要让人得着益处，为要得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这就是保罗他接受这使命，他的态度，他的回应，他忠于主所托。我们看见历世历代有许许多多的圣徒，他们为了福音，他们去宣教，他们摆上他们的一生。作为华人，有一个名字我们不能够忘记，那个人就是戴德森。戴德森，我们来看他呢，戴德森在1854年来到中国，在中国宣教50年。他的名言是，我们来读来：我若有千万的阴茎，中国可以全数支取；我若有千条性命，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我若有千磅的阴茎，中国可以全数支取；我若有千条的性命，我绝不会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这个是一个外国人，这是一个外国人，他们居然这么爱我们中国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为什么对不想传福音？有时候甚至我们的心是没有爱的，我们是不关心人的，不关心灵魂的，以至于我们没有那个热切的心去传福音。我自己问我自己，为什么你不传福音？知道，可是这一个宣教是他们对这一块土地神的托付，对中国，他们是这样做，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他们对中国，对我们，对这些灵魂有深切的爱跟负担。我们看到这些宣教士，我们还有看到，还有在台湾呢，就是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人就是马偕。马偕呢，他呢，他说宁愿遭禁，不愿意朽坏。他不在加拿大当医生，他来到台湾，为了免费拔牙，被别人泼屎泼粪，还娶一个平埔族的女子，是为了要真的是来落地生根，跟当地的百姓认同。为了传福音给台湾人，他活到56岁，他就死于喉癌，他的坟墓就在这个淡水。他真的是这样的爱我们台湾，全然的付出这些宣教士，因为他们看重神的使命跟托付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有因为有许许多人遵行上帝的大使命，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，我们看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，来，我们来读这段经文，请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神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继续上那个先知预言，他说一个预言，为什么有些人在你的身上预言没有成就？你知道一个预言的成就，你必须要去绝对的顺服。你看亚伯拉罕，人要给他子孙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么多，他必须要怎样？他必须要顺服，走出离开乳尔，他开始要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。这当中他有多少的顺服，包括把他儿子献给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的身上会领受预言，为什么没有成就？那个预言要启动、要成就，是在于你的顺服，有多少的需要顺服的，你才能够来得着那个神所要给你的。所以我们对神的一个态度，我们必须要很认真的来看待他的话语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看到这个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向他显现。好，这是我们看到这主的命令。第二个，我们为什么要去传福音？好，
是这是主的心跳，因为主耶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世上的人。耶稣来的目的，所以我们看到耶稣道成肉身，他甘心道成肉身来跟我们靠近，因为主高高在天上，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他，所以呢，他就跟我们成为同样样式的人来跟我们靠近，为了要来将救主带给我们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他周游，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马不停蹄周游四方，他在那里来分享好消息。看到耶稣呢，最后为了要救赎他，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牺牲自己，受苦受死，带给人类救赎。看到他在地上的时候呢，他为了要完成这个大使命，他怎么样？他带领门徒，他跟门徒生活在一起，他教导他们，训练他们，差派他们去传福音。所以耶稣这个，我们知道这个大使命，这个福音是神的一个心跳。第三个呢，我们为什么要来传扬这个成为得人的渔夫？我们要出去，是因为我们在灵魂在神眼中的价值，知道吗？你知道神看灵魂有何等的宝贵吗？神，我们说神的爱是长阔高深，深不可测，比天高，比海深，这爱是超过我们能够测度的。神寻找我们，就好像发现那个贵重的珍珠，他花尽一切要来买这个珍珠。我不知道你们听过牧师讲过吗？牧师传福音的时候的经历，对不对？我曾经在二十出头，教会说要传福音，我就照着去传福音。他说怎么传福音，我就怎么去传福音，就带着我的一个刚信主、带他信耶稣的门徒就出去传福音。在那时候，可能不会有比较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说诈骗集团哈，所以呢，就去马路上传福音。然后传福音的时候传一传，要机车钥匙也掉了，然后人家托我10000块，那是三十几年前要去存的时候也掉了，连存部都掉了哈。然后呢，哇，怎么办？就在马路中央两个手牵手说去哇。天哪，那是别人的钱，托我要拿去邮局去的。然后你知道吗？当我在那个时候清楚听到神跟我说话，他说：“孩子，世界上所有的钱加起来买不到一条灵魂，你失去一切还要不要传福音？”哇！我听到神的声音，我就跟我的那个门徒就说：“哎，我听到神的声音呢，神说我们失去一切还要不要传福音？”然后就继续去传福音，然后就遇到一对姐妹。两个姐妹，她们就很忧愁的骑着一辆脚踏车，牵着一辆脚踏车在那徘徊，因为那个其中一个说她掉了1000块，说她爸爸叫她去修脚踏车，她钱掉了，她已经在这里来回徘徊了好几次。我的那个门徒就马上把1000块拿出来给她，然后就带他们两个决志信主了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！等那天就机车掉了，钱也掉了，又得了两个灵魂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你失去一切，你还要不要传福音？一个灵魂的价值比全世界所有都还要宝贵，比所有的星辰加起来都还宝贵。一个星辰陨落了，神还可以再创造一个灵魂，是一个灵魂，神没有办法再创造一个灵魂，无法这个再创造一个抹灭的一样的灵魂，再取代另外一个。所以，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节，这个马可福音怎么说呢？他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？所以呢，我们要衡量灵魂在神眼中的价值。如果把一个天平，如果这个家里放在天平这边，请问这边要放什么才能够跟家里平衡呢？啊？放家里啊，或者认为才能够让那个天平平衡呢？有谁知道 ？OK， 放耶稣，因为神爱加利，甚至舍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，来拯救加利，让加利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神看重的价值，我们神爱耶稣，神爱我们，就像神爱耶稣一样，是同等的这样的爱我们。所以他舍弃他的独生儿子，并且耶稣付上极大的一个代价来买赎我们。我们知道圣经说，在彼得前书1:18-19，我简单来读：你们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，所以你们被买赎不是凭着能够朽坏的金银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是如同无瑕无疵的羔羊之血。所以我们得赎不是靠着能坏的金银，金钱买不到一条灵魂， 所有企业加起来买不到一条灵魂，金子银子加起来买不到一条灵魂，因为人得福不是靠着金银，乃是靠着耶稣的宝血，羔羊的宝血。跟你旁边说，你是无价之宝，
你是无价之宝。
感谢主，你是无价之宝。我们怎么样子去为主得人？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得人的原因，第一个是什么？是主的什么命令？第二个是什么？
心跳。
主的心跳。第三个是什么？灵魂在神眼中的价值。那我们要怎么去为主得人呢？这时候你要专心的听。好，在得人之前，你必须来，我们看一下经文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来跟从我，我就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”好，那个智慧人必发光，如同天上的光。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好，那个 OK， 好，智慧的人必能够得人。而且耶稣在我们来传福音之前呢，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来跟从主？跟从主，我们要跟从主。所以那些门徒是要跟耶稣一起生活，耶稣来教导他们跟主进入亲密的关系，来训练他们，给他们能力全备，来差派他们去传福音。所以在传福音之前呢，我们必须要来装备自己，装备自己。我们要让自己能够有智慧，要传福音有很多的学习。我以前牧师怎么去学传福音？等一下跟你们讲哈、哦，是怎么样子？很奇妙，牧师不是一天两天就变得很会传福音，牧师经过多少的操练，多少的学习，我学会传福音，而不是我推升天跟我当牧师我就会传福音，不是的，感谢主。所以呢，我们呢，耶稣召了门徒在一起，生活教导训练裁判，所以我们一个人信主的时候，也要这样被装备，预备是非常重要的。一个懂得预备的人，就是那聪明的童女。五个聪，四个童女，五个是聪明的，五个是愚拙的。为什么他叫聪明？为什么他叫愚拙？五个会预备，会在主耶稣还没再来的时候，稍微抓住时间装备自己。那五个呢？他们不懂得预备，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还在睡觉，我们就一天过一天。可是我们要醒过来，我们要知道主耶稣要再回来，所以我们要预备自己，所以要成为聪明的童女。好，我们要常常来做预备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装备自己，我们要装备自己学传福音。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，我怎么样子学习传福音？教会是要传福音，所以这个过程我是硬着头皮啊，而且是一个辛苦，而且是一个必须的过程，好像小孩子学走路，你必须要跨出去啊，会不会跌倒？会，但是就是这样子，不断走，不断走，不断学，就学会了。以前我们最常用的是什么？属灵的四个定律。福音桥，对不对？人有罪，第一律人有罪哈、哦，然后就是第二个，耶稣基督救赎，必须要悔改。所以呢，我就开始这样操练。然后呢，那时候学员传道会推出这个啊，就是讲属灵的四个定律啊，带人家绝志啊，带人家那个救人，用属灵的四个定律去带人信耶稣啦、啊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我那时候是高中生哦，读夜校，我在公车上就。我要找谁操练？这个礼拜都要操练好几个，然后就赶快就要去操练，然后去公园操练。所以那时候带着我的门徒，我去路上去传福音啦、啊，就是这样在马路上去传福音啦、啊。所以就要操练哦，有时候就是要赶着，就是要操练，对不对？光是赶着要跨出去，刚才跟他说，哎，古先生，我可以这样让我学习一下吗？操练一下主灵的四个定律哦，我可以这个跟你占用你五分钟的时间，跟你讲一下这本小册子吗？我就要这样子，然后可能有人不理你哈。现在可能这种方法比较行不通了，学生可能还可以了哈。那感谢主，然后就怎么样呢？去的时候刚开始这个就要跨越了。然后呢，有时候讲到罪哦，讲到你知道好像咬大会咬到舌头一样，讲得不太自在，这个罪哦。然后讲到耶稣钉十字架，每一个关卡都曾经啊，怎么讲得很卡，回来再练一下，怎么讲的比较会觉得比较人家听起来不会那么宗教化的感觉，好像跟生活脱节，然后就不断的操练，不断的操练哈、哦。感谢主，所以呢，有被人家拒绝啊。收起做错的心，再接再厉，跑到校园，跑到公园，跑去医院去找人讲四个属灵的定律。所以呢，学老半天，我开始慢慢有勇气了，开始慢慢会讲福音内容了，然后开始慢慢会觉知要怎么带人家觉知祷告啊，这个要怎么觉知都很紧张哈。后来带人家觉知祷告了，后来有人真的就来教会觉知信主了，感谢主。这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困难。有许许多的不容易，就好像你们一样，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经历过很多的不自在。这 过程不是一触可及的，是需要很多的失败跟学习。那读高中学校的时候，开始为班上的同学老师祷告，那时候不管周记作文或者不管这个送给老师的卡片，都给他写信仰的观天人合一。然后后来有一天我们老师火大了，他说你赶紧去当修女算了。啊，果然给他念中了，只是我不是当修女，我是当传道人。你当修女啊，别人什么都给我写这个啊，气死我了，真是一点都不客气哈。那时候我还是班长，被他削了顿，感谢主。回想当时的服事真的是蛮艰涩、蛮生硬的哈，然后也挺辛苦了，但是我相信那是一个预备的过程。当我当了传道人之后，我就想要带我的牧区，我怎么去传福音？那有一个牧者，他就说我们要像推土机，好，基督徒要像推土机，把困难都推开，哦，当我得死没有，要过去哈，全部是像传福音。所以呢，我就很勇敢的被他瞧望了，这社区整片一家每一家每一户都去按电影，都去个别谈到，哇，真的是就这样子去操练哦，我相信那是一个操练的过程，就整个社区每一天都去个人谈到，感谢主。那一家每户去敲门传福音。后来呢，我到了阳美地区的时候，我说：“哎，我怎么就把福音传遍呢？”哦，我就会去行军祷告，说：“哦，我们那里有一个宜人综合医院，就在我们附近不远的地方，而且呢，阳美很大，所以呢，所有呢要把福音传遍，所以所有不管富冈的哪一个乡都会到这个医院来住院。” OK， 好。然后呢，就看到我们有这几个，就说：“哎，牧师他们在招募志工，哎，好，我们去当志工怎么样？”好啊，你知道我是当了几年吗？当了六年。好，看一下照片哈，感谢主。哦，这边可能没有，下一个，当了六年的志工啊，然后就在那里传福音，然后带了一些人信耶稣，然后在那里六年的探访，一探访三个小时，然后就这样子一个一个。每次都给新人名单，所以我就每次都会接触新人。哦，啊，你为什么住院？哈，啊，你为什么发生什么事吗？哈，啊，因为我是医院的志工，所以他都会全部都跟我讲。哈，啊，他讲完就说：“我为你祝福祷告好不好？用316，还用那个卫生纸画的，跟他传福音，带他信耶稣。哈，啊，还有酗酒的，还有得癌症的。哦，是会后还去家里关心他，还是遇到一个老妈妈，后来就信耶稣了。我可以后面跟你讲。哈，啊，好，所以感谢主，我就是这样子从这样的操练。”变成老练跟成熟，所以现在牧师啊，什么信徒小组啦，什么恩惠相遇啦，为什么都可以讲到，都可以传福音？因为不是一下子变成会传福音，是这么多历程。好，所以第一个我们必须要装备自己，所以不要想说你要去要敢被人拒绝。好，第二个我们要来看，好，第二个我们必须要再怎么样呢？在得人之前，必须要被圣灵充满哈。所以被圣灵充满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门徒被圣灵充满之后，他们就得着能力，然后呢就整个翻转整个历史哈。所以我们要祷告求圣灵充满我们，我们需要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有圣灵的能力，我们需要圣灵的引导，我们需要依靠圣灵，因为我们是在跟灵界在打战，所以我们需要求圣灵能力充满我们。好，第三个我们必须要有好的见证哈。所以好的见证是非常重要的，如果我们口中讲的福音，可是我们没有好的见证，别人就会觉得就像你推销给人，你要推销产品也要人家对你有好印象啊，人家买你的产品啊，那对你都觉得就不要买你的产品了。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一个好，我们就是一个推销福音的人，我们要好的见证。那怎么样子我们能够有好的见证，就是我们要来常常来这样子的一个亲近神哈，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什么，就是要舍己不自私服侍人，舍己的生活就是宁愿自己吃亏，也不求自己的益处，求别人益处，建立别人。所以你要常常有个舍己的心，不是要占便宜，而是要吃亏，是要去服侍别人，就会看到哇，你这个人哇，有这样的好殷勤，好亲切，哇，好和善，哇，你就这样子的，这样的不自私，哦，因为自私的时候人家最讨厌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是很自私的基督徒啊，什么都想到自己啊，我不要跟他在一起 ，OK？ 好，如果你不自私，你是给予，你是分享，你是服侍，人家一定非常喜欢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做好见证。好，我们看到拯救灵魂的五步骤，第一个，好，要开始做喽，向四周观看，向四周观看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观看来看到我们的合场，我们宣教工厂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生活。工作、读书的地方，求学的时候学校就是我的合场，工作的时候工作就是我的合场，所以呢， 我们生活的地方非常重要哈，所以我说我去伊人医院哈，去那个时候六年在那里撒种，所以那里很多的乡镇，他们都会来这里住院，一辈子接触不到的客家人，在那里领受为他祷告，在那里领受福音哈，所以呢就是把福音撒遍。好，那所以我们要来看呢，所以你有什么？你要看看上帝说你要问神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？所以那时候我单身，我家开放很方便。我家我就要布置的，我租房子在外面，我就布置的非常的，就像我们年轻人很喜欢有一个窝一样，我就预备一个窝，买了一些 DVD， 然后书，然后弄得很温馨，就让他们来看看这个 DVD， 来这边看影片，来这边聊天，我请他们吃饭，所以很多人就得着益处，这是我有的，我没有什么才干，但是主我有什么，我可以来服侍人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这个你的。一个合场，你要向四周观看，没有什么机会。第二个，你必须要祷告。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？我们可以开始来祷告，祷告非常重要。所以那时候读夜校，我听祷告，就在那个这个教室前面走了，我就开始在那里祷告，在那里默祷。我说主啊，让我找到那些这个迷失的羊，好久没有机会的基督徒，我要找到他们，我要我们在这个教室，在学校里面开始有祷告。祷告的小组，后来就有两个，我带了两个这个就好久没有聚会的姐妹回到教会当中，其中一个还当了传道人哦，他们就主动来找我，所以我们就开始在学校里头开始祷告。所以呢，我感谢主哦，所以我们要祷告。我们在医院服事的时候，以前呢三个小时探访，那时候医院还没有设立祷告室，常常服事到一半的时候就服事不下去了。所以后来我们到祷告室去的时候，我们就三个小时探访，我们祷告40分钟，为那些名单就先祷告，祷告再祷告，让那些拦阻出去，让圣灵工作，让神灵带领。所以当我们在这样祷告里，祷告室设立之后呢，我们的探访变得非常的有神迹奇事彰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相信每个服事你都要祷告，所以聚会前要祷告，而且是服事前要祷告，敬拜前要祷告。所以牧师来讲到之前也是要祷告，要求神的灵来充满，让我们的能力来服事哈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要祷告，而且寻求圣灵的带领。好，第三个呢，我们需要建立关系，关系非常重要。我们要建立关系。以前呢，牧师去挨家挨户的探访，哦，现在你们大概行不通了，现在大概不会让你进去，会说你是诈骗集团，不会让你进去了哈。以前挨家挨户探访是有人得救，但是呢。果子没有长存，因为没有缺少生活的连结交集，所以大家就会这样的果子比较难存下来。所以需要在生活中，如果你跟你的同学他信任你，如果你跟你的家人他信任你，他知道你不会爱你，不会害他，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比较可以继续跟进，比较可以有一个连结，不会像现在这么困难。那但是牧师那个时候也是有牧师的方法，有神的带领，也是一个操练，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感谢主，我们知道现在的寻宝猎人他们是怎么去传福音的，他们是两三个人一起祷告，求圣灵启示，今天我们要去在什么地点找什么人民，他可能有什么状况，我们要去把那个寻宝把那个人找出来，所以他们就得到启示之后写下来，就真的到那个地点。这个有一个启示就是，在一个红色的垃圾桶，哇，真的刚才有一个红色垃圾桶的人站在那边，他甚至有时候说，你是不是叫 Kevin？ 或者说，刚好他膝盖上的受伤，我们的领受自己膝盖受伤，然后就去找到他，然后跟他把这个他们寻宝的说，我们在寻找上帝的宝物。然后有时候他们就很压抑，有时候刚开始很震惊压抑，然后就为他服侍，就当场得医治。所以他们就这样子去用这样的方式，用全能服侍去找到很多很多世上的灵魂，经历很多神迹奇事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来用的方法。那这个建立关系，我们要怎么样子跟别人建立关系？好，我们要改变怎么来？我们开始要开始关注别人。我刚才说有时候我们对人漠不关心，可能你在你的社区住很久，可能你在工作场所很久，你都不想要跟别人传福音，而且你可能甚至都不想让别人看到你自己，认识你自己。可是我们是对那些人我们不关心，我们不想要被知道，而且我们也不想要去传福音。所以我们开始要关注别人，要对别人有兴趣，要从寒暄开始。你不要一下就锁定，我要跟浩文传福音，然后就弄得很尴尬、很紧张，又很窘迫。你不要，你先从建立关系、寒暄开始，然后聊聊聊聊，然后我们开始呢， 在这样的聊的过程当中，我就会聊到啊，这个聊很多很多很多，就会聊到生活，聊到信仰，聊到很多东西，所以就很轻松的从寒暄开始。第一步，你要先关注别人，愿意跟别人来寒暄。第二个，开始要养成举手之劳，举手之劳就是鸡腿点呐、啊，哦，就是你同学或者你同事需要帮忙，买个饮料啊，或者是帮他服务一下啊，好、哦，然后就是帮人家推这个。有路上帮人家带一下东西。我以前遇到我一个门徒，他叫阿甘精神，他常常做一件事哦，很好笑。他只要可以走过电线杆，他都会在那边停留。我想你在干嘛？他就把那个电线杆不是绑那个标语吗？然后那个有铁丝嘛，哈、哦，他就会把它折起来，他怕那个铁丝去勾到你。然后呢，要么走一走他又不见了，他要去帮一个阿嬷又提太郎，或者是怎么了？他常常就像阿甘一样，他就会做这些事情，就是会消失不见，然后做一些他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这就是很鸡婆的人，然后这是举手之劳，所以人家对他就说：“哦，你好乖哦，就很乖。”对，就会有好印象哦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要鸡婆一点，要养成举手之劳。有时候我们都不愿意动，也不愿意去服务别人，所以也没有机会可以做见证哦。所以我们要开始愿意跟人家寒暄一下，很热情的寒暄。然后开始养成举手之劳。第三个呢，你要随时预备可分享简单的见证，好、哦、像有教务师有病得医治的见证，有生小孩的见证，不孕症的见证，我有得救的见证，我有很多这个祷告蒙语的见证，我要随时预备好分享简单的见证。好，来下一个，好，要学习这个陪伴有需要的人，有需要的人哈、哦，感谢主，所以我们要这样学习来。这个是牧师在宜兰医院啊，这个看起来好年轻哦，那个娃娃就是我，这个还没有结婚前在宜兰医院跟一个妈妈在宜兰医院，这是宜兰医院的志工，我们是义工，好，所以跟他们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哈，他们做了六年哈，他叫我们去分享哈，这是牧师也曾经这么年轻过 ，OK， 好，我是一开始就变老的哈 ，OK， 好，感谢主，来，我们要寻找，我要寻找机会哦，寻找机会，这一次呢，28我儿子就是去麦当劳跟两个同学，一个是这个叶发海的儿子，一个是另外一个是他的妈妈，他爸爸是工程师，妈妈在开店，然后就去了，他们三个人就在合作要画那个漫画，所以我就坐在那边，本来想好好拿几本书好好的看，然后就是他们聊他的，我就做我的，然后他那个其中一个妈妈就来了，哇，坐下来就聊两个多小时，哇，从孩子哈，然后聊到这个同性婚姻哈，聊到这个家庭问题，聊到隔壁孩子的问题，聊到后来就我怎么样在教会，教会有我们的陪读班的问题，然后说听说有一个本来去上那一天去上那个时间礼拜六去我们，他说他有听说去上那个数学补习班，后来听说有教会有热学坊，所以他补习班不上了，就跑来读热学坊哈，还跟我讲。然后我们就聊聊聊到我不孕症怎么生这个小孩哈，生的怎么样子，就开始就在这聊的过程当中，就因为信仰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信仰，所以你一定会有见证，你一定会谈到信仰，对，所以我们可以聊很多，我们一定要把信仰聊进去，我们一定要找机会，我不要什么都聊，就是不聊信仰，什么都讲，讲天讲地，就是不讲神，不可以这样子哈，你的好朋友，你就是要找寻找机会，然后在这个聊天当中很自然的带入，感谢主，所以我们要主动先行动，建立关系，认识别人，让别人认识我们才能够来抓住机会。好，第五个，我们要带领他们，要带领他们。好，我们来复习一下。第一个，我们必须要怎么样？那传员们不知道，要举目观看，看哇，我的合唱。好，第二个，我们要祷告，求神给策略。第三个，我们必须要怎么样？建立关系，有关系就没关系，没关系就有关系。第四个，我们必须要怎么样？寻找机会。第五个，我们必须要怎么样？带领他们，带领他们哈。所以持续行动来带领他们。有一天我在医院遇到一个脖子以下是瘫痪，因为他是因为他女婿开车发生了严重的车祸，他从此以后脖子以下就瘫痪了，他都躺在床上。他是信奉日莲教的一个妈妈，认识他的时候已经50多岁了。后来我就对他传福音，然后我就因为有时候他会去，他就回家了，然后可能后来因为长期瘫痪，常常要回到医院去护理，所以在三个月之后我就遇到他。之前我就为他祷告，我就问他说，又遇到他了，我说，我问他，我说你有夫妻有祷告吗？ 他就说有哎、欸，哇，我心中好感动哦，知道神已经动工。后来为期两年，我都每周一次到他家中去探望他。起初他的儿女都怀着不友善的眼光看着我，这个人这样的靠近我妈妈，有什么这个意图不轨啊？可是久了之后，他发现他妈妈喜乐了，他发现他妈妈以前常常要进出医院，后来很少进医院了，他就怎么样？他们就开始就态度有很大的转变。后来这个妈妈埃及主还是我帮他追思礼拜一起参与的，他的孩子听到了福音，其中的一个因着教会的肢体继续关怀，他一个孩子也受洗归入主的名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想要捕鱼，想要钓鱼，我们必须要有智慧，我们必须要有见识，我们要知道鱼的习惯是怎么样，喜欢吃什么饵，所以呢用哪一种饵，哪一种钓法最适合。圣经说有智慧的人必要得人，必能得人。所以钓鱼的时候需不需要坚韧？不要说啊，这个钓一下子鱼就没上来就份额收干，就没有耐心有收获。所以我们说行善不可擅自，若不灰心，到的时候就要收成。我要分享一下这个，到时候若不灰心就要收成了。我跟我爸爸传福音20几年，每一次回去我爸爸，我就跟他讲圣经，我就跟他讲见证，他就讲佛经，他就讲他们的见证。哇，每次我都觉得好累哦，然后有时候不想讲，他还在找我讲，好，然后我就要一直跟他讲，他一直辩论。啊，有时候就觉得，哦，主啊，他就是很硬啊，就是永远都是平行线，都没有交集哦。所以每次回去，我都觉得我要打仗，要带全副的军装哦，要跟他一起来这样子的辩论哦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就跟我爸爸说，爸爸，如果还有别条路，我就不会一直告诉你耶稣。我说爸爸，我说不坚持，有一天你会怨我的。所以呢，感谢主，我就这样子，这是一条付代价旅程，20几年，我爸爸得救了，在病床上为他自己来看一下我爸爸的照片，来，好，这是以前的我，这是我爸爸哈、哦。那这很年轻的照片，后来爸爸信主了哈，爸爸在病床上受洗信主，然后我跟我妈妈传福音，我妈妈。是因为他的家里是他是长媳，他必须要祭拜，所以呢他拜一辈子，所以我都一直跟我爸爸传福音。我妈妈呢，她就是比较传统，所以好难哦。直到呢有一天他开刀然后感染住在医院里面，我就跟他说，从他要接受祷告，可是他不要受洗，因为他小时候有一些他看到邪灵显现一些亲历，他非常的惧怕。所以我每次问他一次，妈妈受洗好不好，摇摇头，一直到有一天已经那个感染到病入膏肓，眼睛再也睁不开，然后已经没有办法，很沉重。那一次我还是说，妈妈，受洗成为基督徒上帝的孩子好不好？妈妈还是跟我摇摇头，赢到最后她还是拒绝我，不知道被拒绝多少次。直到那一天，桂花牧师就听说我妈妈病危，就跟我去医院看了。在交病房的时候，我桂花牧师又问他，来做上帝的女儿挂，他还是跟我摇头。那时候眼睛已经睁不开了，已经很多仪器管线在他身上。然后桂花牧师就在旁边唱灵歌，他就在唱灵歌，我就在跟医生谈妈妈的病情。然后3分钟，桂花牧师又问一次，喂妈妈，那来许这个做上帝家里好不好？我妈妈终于点了个头。我们来看一下。有一点点的这个啊，来下一张，好，这是我妹妹，心里的妈妈旁边那个，心里的妈妈有在杨梅有受洗哈、哦，好来下一个，我的姐姐也在杨梅也受洗哈、哦，这是我姐姐，好，然后这个是我妈妈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就是我妈妈在病房的 说他受洗之后他眼睛突然睁得很大，然后一直听我讲话，一直听我讲话，好像他整个那个帕子拿掉了，之前他就是怎么样都不会点那个头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传福音一定要坚持。我就哭着就是跟神呼喊说，神啊，你要听我把我爸爸妈妈的灵魂给我，我说这是我要的，这是我求的，所以我就是要我爸爸妈妈得救。因为在那个环境，他们在西海岸那一辈子，他们身上都有很多的捆锁，是不可能的。可是呢，我的家人就在那个坚持不懈，因为我能够拿什么报答我父母生养我之恩，我就是把福音传给他们，是，这是我要坚持的。我跟神祷告二十几年了，后来呢，感谢主，我说如果我们就是有人说我做幸福小组，我要做100次，一年做2次，要做几年？50年。他说做到见主面的日子，我说对，50年，100次都见主面了哈，做50年，不是做1次2次，好，讲说要做100次，就要一直做下去，感谢主。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没有坚持，我没有为我家人坚持，他们都在病床上都得救，是那么不容易。祷告在祷告，动员教会祷告，不停止的祷告。什么叫做耐心？什么叫做坚持？他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的时候就要收成。什么叫做坚持？什么叫耐心？这个韦恩所写的新约原文字典，他说耐心的意思是什么？啊，读一下。不向外在环境投降，或不在患难中屈服的特质。不向外在环境投降，或不在患难中屈服的特质。在那个带领人信主的过程当中，一直想要放弃，想要放弃，想要放弃，啊，甚至说，是不是有人就是注定不得救呢？跟我爸爸传了20年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是不是有人注定不得救，但是还是不愿意放弃。所以感谢主，什么叫做坚持？就是持续已经开始从事的事，并突破任何困难和拦阻，向着目标往前迈进。我相信每一样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都是需要坚持的，都是需要忍耐的。好，感谢主。很快的，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成为得人的人在我们生命中是非常重要的，非常重要。怎么样重要呢？第一个，从救赎的价值来看，上帝的救赎之工花了很长的时间，创造只花了6天的时间，可是上帝救赎的计划却花了很长久的时间，所以道成肉身更显出它的价值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从人的需要上面，人是没有办法胜过罪恶的，人没有办法胜过死亡，心里空虚不满足，心里苦闷，没有盼望，挫折，没有出路，只看到今生，没有看到未来。所以偶尔我们的福气就罪得赦免，就是成为神的儿子，我们有这个名分，胜过罪恶，我们能够有永生，心灵满足，永不失望。从灵性的角度来看，是一个利人利己的一个双赢事业。你去传福音的人，你会很快乐；你去传福音的人，你会有能力，你会很活泼。每次教会在做福音工作的时候，是我们最有活力的时候，虽然征战有，是最有活力的时候。当我在阳美那个地区，当然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，就最踏实的时刻，因为我有去落实大使命，我觉得我是这样子的一个在踏实，是这样一个喜乐。虽然每个礼拜都遇到征战，所以呢，而且灵命会不断的晋升。你看每一个传福音的人，你看瑞珍和他女儿，他是要传福音，他就是那么灵命历久不衰。有一段时间他不传福音，他前刚信主还要好多本天堂跟地狱去送给一些去送给人。那神迹其实随着，可是他有一段时间他不传福音，他整个人就好像那个气球没有气了一样。可是他后来又恢复传福音，他整个就活过来了。所以一个传福音的人，他是很踏实的，他是最快乐的，而且他会看到神迹其实，他会经历神的能力，他这个知道福音的大能，他真实的经历到，不是只有在头脑，不是只有在别人身上，是在自己的身上，他经历到福音的大能。如果你不知道福音的大能，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神迹，你要去传福音；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神的声音，你要去传福音。就像牧师了，那时候去传福音，我第一次听到神的声音是说：失去世上所有的一切，你还要不要传福音？所有钱加起来买不到一条灵魂。你看，在那个神的话语听到，我可以马上跟我的门徒说：走，神说话，我们继续传福音。如果那一天没有继续传福音，就不会得到那两个灵魂。 如果我放弃了，就是放难如何。所以如果你要听到神的声音，你就要去传福音；你要经历到神的能力，你要去传福音；你要认识福音的大能，你要去传福音。感谢主，你要知道你生命的价值，你要去传福音。他们常感受到神的同在，这是很真实的，神与他们同在。有一次我在医院传福音的时候，我就遇到一对老人家，他们从台北来，他们在这里没有认识半个人。他们说他们老伴要开刀了，他说：“上帝啊，你差人来为我们祝福祷告。”那时候我们就去了。当他们讲出这个见证的时候，我们很受激励。原来我们在这里是被神使用的，我们就是神所差派的使者。你就会经历到，你当你走出去的时候，你就会经历到神迹。你在这里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同在。当然神会同在，但是那个同在是不一样的同在。好，所以这传福音的人是神特别所爱的人，而且呢，传福音的人是最富足的人，而且促使出早日的降临。好，最后呢，牧师要来分享布永康。好，知道听过布永康见证的请举手。布永康，好，都有一半人没听到，没关系，今天听到你有福了。布永康在非洲传福音50年，我最近看他的照片，哇，他应该是已经70-80岁了。50年，将来在天上天堂会有一个奇迹。他在非洲带领1亿的人信耶稣，他们就统计1亿人，叫我们看他影片，1亿的人会在天堂排队来谢谢布永康。哇，1亿，还好，那只能3个月都道谢不完。好，他说：“布永康先生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当时候顺服神来到非洲，不然我们现在就是在地里面，我们不会在这里。有1亿的灵魂会来谢谢布永康。布永康呢，他感谢主，他说。”我们来看布永康的渴望。他说：“我有一个渴望，希望地狱净空，天堂爆满。”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渴望，弟兄姊妹，你的渴望是什么？我们渴望想赚第一桶金，我们渴望可能考上台大。我的渴望是怎么样？交个帅帅的男朋友，是不是？我渴望哦 ，OK， 好。可是呢，他说我的渴望就是要让地狱净空，天堂爆满。所以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渴望，我们后来看到百万人聚会的画面，就是从一个这个伟大的渴望来的，而这成为他的使命。人一生有几个50年？一个50年，他就为此而活。早年他刚到非洲的时候，在赖索托传道，房租只有50块台币呀、啊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可是那一次他连50块钱他都付不出来。付不出来的时候，他就会被赶出来，所以他整天为50块钱禁止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你曾经为50块钱禁止祷告吗？他为50块钱禁止祷告，他渴望犹太从突然送一张支票来把他的问题解决。哇！可是他祷告一天，要是你是导演，一定会在犹太这个邮局4:59关门之前，然后来一个支票，然后哇，这是最美的一个导演的 ending， 对不对？可是没有，那一天到结束了，仍然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帮助，所以呢，他呢就很沮丧的走出去，关上门，踏着沉重的脚步走在街上。你可以想象，一个人有这么大的热情，远从德国来到非洲，牺牲这么大，可是他现在甚至连50块房租都付不出来，而且神也没有听他的祷告，也没有供应他。可是呢？他突然走在街上，说：“忽然听到神说，你要我给你100万美金吗？”他说：“神，我只要50块钱，你竟然说要给我100万。”他心里想：“如果我有100万，我可以做多少事情？我可以在这里做多少事情？”他说：“他不是一个爱哭的人，他是一个强壮的德国人，可是他却在那里。”连50块都付不出来的时候，听到圣灵跟他说要给他100万，他就在街上痛哭流涕，他就不管路上的行人，他就跪在地上，他就在那里伸手向着大喊。他说什么？怎么那么快就秀出来了？好，他说什么？他大喊说什么？主啊，我不要100万美金，我要100万的灵魂。感谢主。一个人最需要钱的时候，他居然不是为到他的需要，他居然想到的是人的灵魂。神在这里找到一个真正体贴他的人，真正关心他国度的人。 难怪神给他这么大的资源，这么大的丰富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，一次要办100万人的布道会，要动用多少金钱？100万，要动用多少人力？要动用多少的很多很多的事情？我们办得到吗？可是神却给布永康这样子的一个资源，感谢主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能为老板做最大的事的人，上帝一定会给他最大的资源。后来上帝跟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是这么小事啊，来，神说，来，我们会掳掠地狱，塞爆天堂。神跟他说，我们会掳掠地狱，塞爆天堂。所以这句话就成为布永康他们的事工的座右铭，就是掳掠地狱，塞爆天堂，就成为他们的座右铭。感谢主，我们盼望这也成为我们的座右铭。上帝如果找到这样的人，他会把最大的资源给他，让他成为灵魂的百万富翁，借着上帝能够达到。可是我们觉得我们不会传福音，我不会传福音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那个在井边的那个妇人，耶稣跟他谈到，他是一个什么坏女人，因为他有五个丈夫，现在来服侍他的丈夫。可是他是一个怎么样最伟大的布道者，因为他把几乎全城的人都带来归主了。哦，所以神布永康说，神喜欢使用罪人来拯救罪人，然后再使用更多的罪人来拯救更多的罪人。所以这是神的方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约拿甚至都不愿去，他讲了不甘愿的讲一天道，就全城人都悔改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一个牧师的女儿说，她讨厌，她就不想传福音，可是就是有人就要跑来跟她问耶稣是谁。我说这么好，有人跟人问你耶稣是谁，哇，你都不用传，就有人跑过来要问你。这是福音是神的大能，是神做的，只要你愿不愿意去回应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都不是问题，是你愿不愿意。我们知道上次我们说，纵使是一坨屎都可以成为什么样别人的肥料，纵使是一坨屎都可以成为别人的养分。所以你不要说我什么都不会，我就是没有口才，我就是不会传福音，这都是借口。我们只要愿意，有很多事情神会开启你，会把个人的智慧给你。只要愿意祷告，你要有一颗心，你愿意向神来呼求，神会帮助你。感谢主。所以那个祝福你成为金钱的百万富翁，更成为灵魂的百万富翁。40多年前呢，到已经50年前，布永康跟他的太太来到那个赖索托的时候，在非洲这个地方，人对福音没有兴趣，所以他们有一次到一个偏远的山去的时候，到一个很偏远的教会，那时候那天教会只有来5个人，那5个人对福音没有什么兴趣，爬了那么远的山，那么辛苦的路，才来5个人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怎么这么少人？你荣耀福音的大能在哪里呢？”那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，他梦见整个非洲都被耶稣的宝血洗净了，然后呢，他听到一个声音说：“非洲必定得救。”连续4个晚上都做同样的梦。他就告诉他的同工这个梦，他同工说：“哦，叫那个布永康，你不要做白日梦了。5个人，现在这五个人连药师都不信，你还想说整个非洲都要得救？”所以感谢主，我们看到今天布永康布道到如今，就是我们强烈跟神的计划连结，我们的人生一定会成功。就我们强烈的跟神的计划连结，我们一定会成功，因为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够抵挡我们？感谢主。后来这个他跟他太太2个人，他们开始基督传万邦的侍奉，只有2个人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他们有神的一个伟大的神，所以从5个人到50万到100万。感谢主。他说如果照这个速度，有一天撒旦会孤零零的留在地狱，而人都会上天堂。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来看一下这经文，来，人来会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存在能够让天堂多5个人，地狱少5个人呢？你的存在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扪心自问，你是得人渔夫，你有没有钓过鱼？你有没有？你是得人渔夫，你有没有带过一个人信耶稣？你有没有跟他传过耶稣？如果你没有跟人家传过耶稣，你就不是得人的渔夫。你纵使在懂再多的知识，你在受这么更多的装备，你不去行动，你仍然不是一个得力的渔夫。感谢主。你要怎么样子认识一条路，就是走过那一条路，这是最快的，最快的。你让你成长，让你可以认识 可以了解，所以有需要有需求的时候，你成长是最快的。感谢主。有一天他爸爸问布永康，你将来要做什么？我们看一下布永康怎么回答。他说，我要用我这朽坏的手做神不朽坏的工作，用我这朽坏的口传讲神不朽坏的福音。感谢主。人生最有价值的事情，就是把短暂的变成长久的价值。我们今生所有都是短暂的，把朽坏的都是今生都短暂朽坏的，而那个人的聪明就是把这用这个朽坏变成永恒不朽坏的。所以将来在天上的首富一定是布永康，他才是真正的首富，因为他太聪明了，他把地上短暂的变成永恒不朽坏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五分钟的短片，布永康在非洲的舞蹈。
我知道你们看得我们很震撼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来祷告，我们可以怎么做，我们该做什么，求主恢复我们传福音的热情，充满爱你们的心，不忘记神给我们的大使命，就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弟兄姊妹，你要对自己发预言，说神，我能，我愿意，你求恩高我，求恩高我，让我为你传扬福音的喜念，让我存在，不用看他有个伟大的渴望带来这样一个的场面，就是让天堂爆满，让地狱净空。神说是的，我们要掳掠地狱，塞爆天堂，他们做到了。天父，让我们在神面前来祷告，说主，我愿意成为得人的渔夫，我要跟从你，我要得人的智慧，在现在的环境当中，让我能够所行都是为主的缘故，让天堂爆满，地狱尽空，让我们这个世代教会完整的使命。求主加添爱火，点燃复兴的火，让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，若是有灰心有散子的，求主再来找我们，好不好？我们愿意向自己来发预言，启动那使徒性的智慧。我们要为自己来发言，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自己来祷告，说主，我愿意，我在这里，求你差遣我，我愿意为你而去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